那么怎么胜呢？那就是回到基督里面去，基督胜了世界，我回到他里面去，我就胜了世界。所以这一个就是要回到基督里面去，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做一个胜过世界的基督徒，你就必须是在基督里，这圣经里告诉我了，否则你不能胜过。那么世界上次我们说过，那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就世界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他当然就追求这一个啊，追求这一个。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追求，你不追求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能胜过了？那就回到基督里去啊。等等我们再来说怎么叫回到基督里去啊，那就是说在基督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对撒旦，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好，这里告诉我们，这是胜过撒旦了。怎么胜过撒旦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那就还跟主耶稣有关系。主耶稣流血舍命，那就是对抗了撒旦。圣经里告诉我们，上次我们也读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他？一个，我们是靠着主的血，因为主的血已经流了血了，主在流了血，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撒旦的权势已经除灭了，而且主耶稣已经把死都废去了。为什么？他复活了，复活就是死，跟死没有关系了，从死亡里头没有关系了，主复活了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见证这个真理了。所以除了宝血以外，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看到没有？那就是说我们要说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胜过了撒旦，我们也胜过了撒旦。所以胜过撒旦是以见证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胜过撒旦。那么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也要有这个见证，胜过撒旦的见证。哦，这一个就必须回到主的血里面去，主的死里面去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三个，我就要胜过我的肉体。胜过了肉体，那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么这个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么这里也就告诉我们说，舍己就是舍去你自己啊。后面，这个后面还有几句话。那是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魂的就要伤掉魂，所以舍己就是舍去你的魂，舍去你的肉体。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继续读一点圣经，我们请大家读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请从28节读到29节。
彼得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其实我们要注意这个，彼得说他怎么讲啊，他说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彼得说的撇下所有的，不是完全指到后面的房屋这些，那就是撇下你的魂，撇下你的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你还得撇下这一个，撇下你自己，不是出于神来的打算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彼得说我已经把这一切都撇下了。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啊，这里有几句话，第一个就是为神的国撇下，这是一句话，我们要围着神的国来撇下。我想这句话在别的圣经也说到这样的话，我们为神的那些用的言语不是说为神的国来撇下。而且我们读马太福音19章，27节读到30节，马太福音19章27节读到30节。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我们要把这几节圣经应该把它弄清楚，否则我们会误会这个圣经的意思。27节，彼得对主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这个彼得就讲了，我们就是门徒啊，主拣选的那个使徒，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这个所有的在原文就是一切，包括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啊，这个都撇下了，也包括哈后面说的房屋、田地。啊，还有一些人啊，父母啦、啊，或者弟兄，自己的儿女啊，就包括这一些都在里面。28节，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什么叫做复兴的时候？那是千年国度。复兴是指到千年国度，主耶稣回来，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就是到那个时候。”他说：“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受基督徒的审判，要受审判。什么时候？主耶稣回来复兴的时候，就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的时候。这是主说的很清楚啊。我们知道神的审判要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基督徒的审判，在什么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就是我们被提到半空的时候，主耶稣的降临是陷入半空， 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包括死了的基督徒都复活了，也到半空，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也被提到半空。我们在半空就接受审判，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把基督徒审判完了，然后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就降临到地上，就审判地上所有没有信徒的人，在地上就是绵羊和山羊啊，就审判绵羊山羊审判完了，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复兴就开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审判，什么人来审判？那就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人。好，现在我们看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九节，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股权添了妻子儿女田地的，不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里是所谓主的名撇下这一切。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是为主神的果要撇下这一切，这里是为主主的名要撇下这一切。那么这里我们不太好理解，我们要孝顺父母，怎么把父母也撇下了？那是什么意思？啊，等等，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要把它啊弄清楚。那么这里我们要一定要看见，就是说，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们已经得救了嘛，我们已经有永生了。那请你注意，这个不叫得永生，这个叫承受永生。承受永生就是千年国度。你能够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就是承受永生啊。所以永生这两个字不只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那就得到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这里是说并且到那个时候要承受永生。所以三十九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那么我们就现在看看什么叫做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是不是都不要了？这是就体会错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要读起。好，那我们请先读到三十三节，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三节。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提到的，刚刚我们说的什么叫做撇下父母，那个意思说不是不管他们，这个是说人，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不是说不管父母不孝顺父母，乃是说把父母和主耶稣来比较的话，你是爱主耶稣呢，你是爱父母？你是不是为了爱父母就不要主耶稣了？ 就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要做主耶稣的门徒，你就不能够说我还爱父母胜过爱主耶稣，这个意思，我爱主儿女胜过爱主耶稣。所以他这里就讲，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的，好不好？因此这里就有一个要求，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基督徒，首先你的感情你的爱是要摆在主那里，你先必须是爱主，不是不爱父母，要孝敬父母，但是你是先爱主，主摆在前面，然后是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弟兄，爱我的子女。第一个我是先爱主，这样我就能够做主的门徒。马上主就告诉我们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16章，那就舍己啊。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那我就要做一个舍己的人。舍己就是不照我的意思去做，要照神的意思去做。你是一个舍己的人。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不照我的意思，不照他的意思，而是要神的旨意成全。所以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神的旨意摆到最高，不是人的旨意。因此一个传道人只能把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能够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传道人的工作，而不是带到传道人的面前。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1章，哥罗西书第1章28节，哥罗西书第1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好了，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也好，我们只是要把人，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让他和神直接碰面，直接遇见神。如果他没有直接遇见神，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若有人要跟随我，不是跟随传道人，而是跟随神。所以今天就是最怕的，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带到一个传道人的面前。因为这个传道人他是神学博士，他很有名，他又传了多少年的道，他又建造了多少个会堂，建造了多少个神学院，你是摸这个名去就错了。你只能说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跟随人，只能跟随神，这个是最重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路加福音14章就讲，那就是说一定要爱他胜过于爱你家里的人，不是不爱家里的人，刚刚我们讲不是，乃是你爱主胜过爱家里的人。好，那么我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0章，28节读到31节，28节读到31节。
彼得就对他说，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马可福音的记载是，就是说，凡为主耶稣和福音的缘故，路加福音是说的为着天国的缘故，马太福音是为主的名的缘故。你能够撇下这一切，三十节讲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你撇下了这一切，今世神的报答就是百倍的给你。这是神的话，就这样讲。后面就讲来世得永生啊，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永生不是现在啊，是来世。得救我们是得到永生，那是得到了，你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永生了。但是这里说的永生，那是指的来世，就是说千年国度，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承受永生了啊。这个得永生就是承受永生，那么承受永生你就和主耶稣能够做王，那就是得到奖赏了啊。奖赏是在千年国度。那今天那我们就是主耶稣刚刚在我们的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讲，就是若有人要跟随他，那就是爱父母的不能胜过爱主耶稣，就是首先你是爱主耶稣，然后你再爱父母，这是主耶稣讲的。那么这种人你就是一个舍己的人，因为你把主的旨意放在第一位啊，所以在今世你要得百倍，在来世就是要承受永生，那进到千年国土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三十一节马上就讲，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什么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么就是有的人他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他在前，但是他没有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就落后了。那么有的人他是刚刚才信主，他就愿意这样做，好，那怎么办？那感谢主，那就是他就会在前了啊，在前的又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有一个聚会，我们聚会有一个好像他信没信主还没信吧，就是去信了啊，他还没有信主，但是这个人我听说哈，他们有人给我介绍，他在国内是很强，在学术上是很有深造的，很强的，所以他总是认为自己很不错，很不错。但是在我们这里来聚会了，好像每个星期五他都来哈，每个星期五都来。他现在就想要研究圣经了，他就提出来我要研究圣经，我要怎么读圣经。所以昨天呢，我们就请王耀弟兄专门在星期五的晚上，因为昨天有二十几个人嘛，这里坐不下，我们就到楼上去了，我们就给他解释圣经。给他告诉要分旧约、新约，旧约多少章，新约他，因为他想要明白这些，他自己要求。那么我想这都是有心，他要来读圣经，这是很好的，好不好？那么这个就是在后的，以后会不会在前？完全可能，在前的反而在后。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得救信主这么多年了，但是在圣经上。那还没有很好的下功夫啊，还没有下功夫，要把圣经要弄清楚。好，所以我们就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要求，什么叫做为他的缘故撇下这一切， 那就是说你要爱他胜过爱这些，胜过爱这些。那么我怎么能够知道主耶稣要我怎么做呢？好了，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得天天听主的话，有没有主的话。如果你有主的话，感谢主，那你就跟随主的话。因为约翰福音14:26，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就是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圣灵会在一切事情指教我们。昨天星期六我们在这里聚会，也有一个，我相信他是得救了，一个姊妹，他竟然把他的妈妈，好像是从澳洲吧，带到这里来，是在澳洲来吗？印尼，
荷兰
，带到这里来，每一次他妈妈带了。昨天聚完会呢，他就来给我问我一件事情，他说：“蒋弟兄啊，他说我原来在，你说是什么地方？
澳洲的荷兰。
啊，对对对，他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啊。”原来睡的
荷兰，
荷兰，他睡的这个床上啊，很多次，就睡就是摔到地上来了，不是摔一次，摔了很多次，我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么现在到了温哥华了，他这两天又摔了，就是晚上睡觉啊，就摔到地上来了。他说他里头就有个感觉，就是好像他没有祷告。我就问，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妈妈来也好怎么样，我把他弄来信耶稣，但是他一直没有祷告。他说就在荷兰祷告过一次，啊，以后就没有祷告，到现在都不祷告。他是信耶稣的，他不祷告。他说可能神要我摔跤啊，就是要我要祷告，不祷告就要摔跤。他就问我这个是不是有撒旦的工作，好不好？他就提了这个问题。当然每一个基督徒不同了，也许神就借着这一个睡觉摔到地上去要提醒他，你一个基督徒你怎么不祷告呢？每天你必须要祷告。他昨天就问我这个问题，而且他的妈妈也很，他妈妈很有新要求啊。但是星期五他在楼下听，他听不大懂，好吧？因为王北星弟兄是在讲这个十二支派旧约啊，所以他昨天就开始到楼，星期五到楼上了啊，他就啊，前一次好像就去过一次吧，就要求要听，要求要把要弄懂圣经。当然，对这一批有福音的要求的人，现在好像也有十几个了。啊，这是一步一步来，啊，就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么从圣经来看，也许在前的会在最后，在后的在要在前。所以我记得。我和弟兄姊妹交通过，我说我们青年的时候，那个尼托斯弟兄给我们讲，他说你们青年先把圣经读五遍。好了，我把这一个，有一次我也给别的教会在讲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很多基督徒已经几十年了，一遍都没有读过。好，那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话啊？所以我看我们如果有心的话，那么也许以后就是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他可能把圣经就好好的读了。好，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呢想借着这一部分，就是讲到得胜，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里就按照主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切是为着主。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一切是为着主，那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都是一切为着主。你每天想的，你是为着主。好，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啊，主的话就在这里。一切你读圣经你是为着主，你祷告你是为着主，你聚会你是为着主。 你在家庭里面你怎么对你的妻子你是为着主，怎么对你的父母你是为着主，怎么对你的儿女你是为着主，是为着主的缘故去对他。等于我们一个青年人，你要去在学校念书，我为什么要进这个大学，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你是不是为着主，现在就这个问题。我是为着主来选这个专业，我是为着主来进这个大学。如果你是这样，主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在来世的有限，你是为着主啊。我们在这里侍奉也是为着主，感谢主。在那么我们在这里每一次来开门把桌子摆好啊，一切的侍奉，星期五晚上为弟兄姊妹做一些吃的东西，都是为着主，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要表扬我自己抬高我自己，不是，一切都为着主。而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情况，一切为着主，感谢主，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在来世都有神啊，这是主亲自说的话。那么如果一切你都为着主，你一定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你都为了他啊，你都为了他啊，感谢主。那么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我没说清楚，有什么问题，好吧？
蒋弟兄，我想问你一下，请教这个，起初你在说审判的时候有三个步骤，
对对对对。
那么你第一个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那些
半空，
在半空中，已死的基督徒先复活了，但没有死的基督徒一起提上来，在空中和耶稣相见。
对对，
这个在
提上
罗尼迦第十章的十七节。
对对。
那么这里面他没讲审判，因为前两天星期五晚上，我们那个教会在就是说，因为圣灵指导我们。为了罪，为了义，为了审判而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讨论到审判的问题，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刚才你说对于审判，我就更加注意的在听。你刚才在帖撒罗尼迦第4章17节里面只讲和主耶稣相见，但没有讲审判。那就是说，基督徒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站在审判台上？
好，
接受审判。
好，那我们读两处圣经好不好？
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是说然后呢，就是基督徒和耶稣一直下来，然后耶稣要审判那些什么山羊，还有个什么羊？
绵羊
。那个在第几章？第几章？
那我们一个很好，你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一个来。
好。
那么现在就请你读罗马书。好，请你读罗马书。罗马书。新约哈，请我们读14章，罗马书14章。第10节读到12节，罗马书14章10节到12节。好，那么请找到没有？找到我们去
进
步，好不好？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这里说到那么就是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好不好？要把自己的事情要说明，这是一处。好，还有一处，就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第5章。11节。对不起。第10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
因为
好，就找大老公再来。好，那请听门读吧。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这就是审判。
那
我们众人，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就叫众人吧，
嗯，
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什么时候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了，那就拜功了。你说对不对？
嗯。
一个众人。
没错，大家都要在主的面前，把自己所做过的一切事在神的面前讲清楚。
对。
这就叫做审判吗？
对，他不要。
但是他们有的就说，圣经里面没有讲审判这个字，
哦、
那就说，那就说，有的人就提出来，如果基督徒都要受审判，那我们还信主干什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了，他宝血洗净我的罪了，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我不是罪人了，我为什么还受审判？
好，这一个我们就要弄清楚一件事情了。第一个，我们得救，基督徒的得救，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题目是得胜了，对不对？基督徒的得救是不需要你做任何行为的，对吧？那叫白白的恩典，那叫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那却要靠行为了。那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要读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主耶稣有没有讲听了我的话就要怎么样，要去行哦？这是对基督徒讲话啊！你绝对不能讲我已经得救了，我还要行什么？我做好做坏你都赦免我，那个不行了，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怎么讲，主耶稣说要按我们的行为报应，或恶或善报应我们，好不好？基督徒还有报应的，有审判的，不是没有，好不好？所以一种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圣经说得很清楚，不得胜的基督徒可以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这说得很清楚，好不好？
那就说他圣经里没有说审判，但是这个
不用审判两个字
啊，不用，
但是这里就写得很清楚了，
就是审判，
那是审判，是吧？
那有的人说他也就说他因为受了宝血，这个赦免，这个罪得赦免了，就说他不是罪人了，不要审判。可是你刚才念的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就是说要没有不去行的，啊，那就照样犯罪的。虽然他信了主，可是他还要根据他的所作所的过犯来得到奖赏。那他们就说复活以后，他就说基督徒就是论功领赏，那就不说审判。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这边讲，
那我们就看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好不好？
那他就说没审判
啊，有啊，
他说没这个字，
没有审判这个字。但是刚刚我们读的，你看啊，我们再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你再看看这一节，好吧？他怎么讲？
其实那个是台前，基督的台前，按英文来看是审判台前。
哎，那个就是审判。
有一个字中文翻译漏了，是有审判台前 ，judgment seat， 在罗马书的第14章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不好？第五章第十节，请你立刻有，请你把它读一读，好不好？
什么那基督台前，就说你这里是本来是审判台前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你看英文就很清楚，它有一个审判台， 在基督的台前，两处翻译都是相同的，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十节和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两处都是相同的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所以一定是有审判。
那对基督徒审判和不信的审判那是不一样的。
哎，不同不同，两位是。
OK， 好，谢谢你。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刚刚说审判是、这个什么？
那现在我们是对外邦人的审判。
哎。
不信主的人的审判。
那是在第几章？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
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要读到四十六节，好，我们就不去读了，好不好？
嗯。
这个你可以回去看，好不好？
好。
就是说，主耶稣从半空到了地上，好不好？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底下讲万民聚在他的面前，好不好？这个时候的万民就非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已经到哪里去了？已经到了半空了，没有了，地上没有基督徒了。所以地上就是审判万民了，好不好？万民就是非基督徒了。主耶稣要把他们分成两种人，一种叫做绵羊，一种叫做山羊。好，这是对不信主的人和他的审判。另外就是在这个二十五章，你可以看一看三十节，那就是对基督徒的审判，二十五章三十节，就是前面啊，这里就要从十四节要到三十节，这又是讲到对基督徒的审判。所以你看三十节怎么讲，把这无用的仆人就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好不好？无用的仆人嘛，仆人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吧，好吧，啊，这个基督徒就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头，要哀哭切齿，他气的地方不同嘛，啊，
谢谢你。
好，好吧，这三个哈，
刚才我们读了。四福音里面重复的地方，大概有四次，就是讲到，为主的缘故，为神的国的缘故，为父的缘故，撇弃或者恨，父母、妻子、弟兄姐妹，房屋，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句话，那怎么理解？撇弃妻子还有得百倍，那父母兄弟儿女这可能都能理解，这个妻子有的小字说是母亲不是妻子，然后有的传道人就说这里不是要你们要撇弃妻子，当然这里头会有很多解释。
那个主耶稣不是刚刚我们解释了吗？路加福音十四章他说爱爱妻子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我就不爱妻子啊，不，没有叫你不爱妻子，你要爱妻子，但是爱妻子不能过于爱主耶稣，那意思就是说你和妻子中间的关系上你的己还要受对付，按主的意思来受对付，好不好？因为这个妻子就是主给你预备的，你们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了，那么你们彼此的关系上，那你不是不要爱妻子，是你想要爱妻子，但是我爱主多了爱妻子多。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了，我们就拿这个于春恩的爸爸于春华这个老弟兄，在抗战 刚刚开始，他在哪里？他是在长沙湘雅医学院做眼科主任。这个时候弥陀圣弟兄是在上海，就给他祷告，就说希望他能够从长沙到上海去和他同工。他也祷告以后，他觉得是神要他去，他愿意离开。可是他的妻子不愿意，那个时候在他自己家，那个时候在长沙，好像一块银元可以买100个鸡蛋，1块钱100个鸡蛋，他一个月是100多个银元了，根本就用不完，剩了很多，生活费完全够了很多。他妻子讲，我在长沙这么好，要把我弄到上海去，我不去。那这个爱妻子呢，爱不爱？还是不爱？他爱啊，爱怎么办呢？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了。他说，主啊，我愿意去，但是我妻子不愿意去，我不能勉强他去，但是你的旨意要是要我去，我要顺服你，请你做我妻子的工作。他不跟妻子吵架，不行，今天是主的旨意，你非跟我走过口，他不用这个态度，好吧，是吧？求你感动我的妻子，让他愿意去。他如果愿意去，那我就走了；如果他不愿意去，那主啊，请你做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好不好？就是把主的旨意摆在前面。感谢主，又过了一段，他妻子神就给他妻子说话，他妻子在感动里面，神就给他一句话，就说你应该到上海去，那里是有祝福的，是有祝福的。他听到这句话，他就愿意去。好了，我们这次就是说，第一个，爱妻子，首先是爱主，爱主的旨意。但是你怎么来对待妻子？不是说我有了主的旨意，你非听我的不可，不听就不行。他不是这样，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那就是一定在生命上长进。啊，这个爱，那是在生命里头爱。啊，那我曾经还在这里说过一个见证，就是余弟兄啊。我们这里原来有个余弟兄，最近没有来聚会了，和他的姊妹两个。哦，第一次我们搬过来，他还来聚会，最近不行了，因为他星期六有事。有一次我就坐他们的便车到一个地方去，他们两夫妻，余弟兄开车，他的姊妹坐在旁边，我坐他们后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的姊妹就喊他往左转，这个余弟兄偏要往右转，这个一转过去就塞车了，一堵车堵得很长，这个姊妹就讲话了，你今天不听我的话，你看如何？那么这个姊妹就说了，你平常不听我的话，今天又不听我的话，如何？余弟就不讲话。后来啊，我们又有一次聚会，我碰到他的姊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弟兄的脾气很好，你看那天你在车上这么讲他，他都不讲话。他说：“蒋弟兄啊，你哪里知道哦？他在家里好凶哦，要拍桌子哦，要吵哦。”你看，好吗？在这个情况就是夫妻之间这个关系有没有把主摆在最高，还是把你自己摆在最高？就在这里。啊，后来感谢主，他们就后来就。大概半年以后，他们两个都在聚会的时候做见证，他们改变了，改变了，这个改变就是回到主面前去。啊，就是有一次余弟兄跟他两个为一件事情争的时候，余弟兄说了一句话很刺激余太太，余太太要跟他发大脾气了。在这个时候余太太突然不讲话，就跑到房间里去把门关起来。哎，他就余弟兄觉得稀奇，怎么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刺激了你怎么不发脾气了？你跑房间做什么？他耳朵就到门口去听余太太在这里这么讲。余太太就说，主啊，你赶快救我，你不救我，我马上要给他发脾气了。你看他回到主面前，主啊，求你救我。好，就在这个时候余弟兄在外面听了， 你弟兄马上悔改了，他说哇，我刚刚那句话不该说，求你赦免。哎，这两个这个见证是后来他们就给我，我们聚会的时候一起来做这个见证，哎，神就把他们改变了。
医生，就是说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那个主耶稣在海边问那个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其实也是指的就是房屋、妻子、父母，是指的这些吗？就是那个主
那里啊，那里他是指的打鱼这件事情，
只是打鱼吗？但是鱼也是包括物质上的需要，所以说是比如说房屋啊、房产啊，或者说这些。
当然，我们可以，彼得实际上没有房产。他只是一个打鱼的渔夫，对不对？他有什么房产？连那个船都不是他的，好不好？啊，雅各跟约翰还有船，因为他们在孤王嘛，他父亲是当时是比较有钱了、啊，还有故宫嘛。彼得呢？彼得就是一个故宫，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最后他又去回去打鱼了。所以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好不好？”
那其实也是指的是世上物质的东西，就是所有东西还要不能比主更加。
对、
就是，
所有物质上的东西都不能超过主，还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我刚刚讲了，你思想、感情、意志里面就追求的东西都不能超过这个。
那就是说，在这里可以引用，就是说，这个这些不单是指鱼吧？这些
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好不好？解释可以这样解释，这些好不好？因为我们就把这个马太福音、马可、路加解释，好不好？因为彼得跟他说，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啊，主耶稣说，人凡人，那就是门徒嘛，啊，门徒才能撇下这个，不信主的人怎么撇下？不可以撇下。
杨弟兄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余春浩老弟兄从长沙到上海的事情，一个是余弟兄跟魏姊妹的夫妻两个的事情。这两个事情的最后的结局是成功，成功的原因你都联系到有主的教导，凡就是凡事要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祷告，我给了这两点。
我再仔细读刚才那四处经文，好像都没有发现你们若不撇弃丈夫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只有你们若不撇弃妻子，你们不撇弃父母儿女兄弟田产等等。为什么？是不是当时重男轻女？耶稣只收男的做门徒？
这里跟我们看得很清楚嘛，主耶稣是对十二个门徒在那里讲，对不对？彼得在那里问嘛，对不对？主耶稣出去做工都是带了门徒去嘛，男的嘛，啊，所以当时都是男的门徒，好不好？啊，他所以对男的都是这样讲，好不好？好吧。
还有。
啊，请讲。
我问一下那个无用的仆人，怎么理解那个无用？是说他做的东西坏，还是说他言行举动没有真
的？无用的仆人就是他根本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因为。刚刚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啊，那你就是说主已经给他交代了，你看你去读前面哈、啊，你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他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好不好？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那就是无用了。你根本不无用的意思就是根本不是你是一个不听话的仆人，好不好？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是说他因为天国嘛，他是说天国嘛，好不好？那么好像一个王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就把所有侍奉的事情都交给他的仆人了来管理。这个就是指着基督徒了，他到天国到外国外去了，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好不好？那么在地上他的仆人他就安排你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如果仆人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那就对了，不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这个就是不听话的仆人了，那就无用的仆人。
那么没有传福音的那些算不算无用的？
哦，不是不是啊，福音传福音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好不好？传福音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的人他是有福音的恩赐，好不好？ 他按照主的意思去做，主要的是要按照主的意思去做，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也可以读一书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那么你看这一段，主耶稣就是说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里说到进天国，一定是指基督徒啊，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不会进天国。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会喊主耶稣做主啊，所以主耶稣说，到那一天，有的人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主啊。”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因为天国是一个赏赐，你不一定都进去。”底下马上主耶稣就讲了，他说：“当那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你看是不是仆人啊？’”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啊，这些人都在做嘛。但是主耶稣下面就讲，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认识，原文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不认识，就是不认可你，不认可你做的这些事情，不认可你奉我的名传道，你不是奉神的旨意在那里做。所以主耶稣说，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一个人传道不一定是遵行神的旨意啊，神没有喊他去，他要自己去做啊，那是他的啊。你记得好像这个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啊，他说主耶稣，他算了一下，主耶稣好像是前年什么怎么样，要在美国什么地方要降这个降临，所以他就带把台湾的这一批人就带到美国去了。到那一天，结果等等等等等，主耶稣没有来啊。有这种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呢？好了，那就是他说我也是奉主的名传道啊，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主耶稣我不认可你，好不好？好，他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他是无用的仆人了，好不好？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这是讲到仆人啊，因为基督徒普遍性哈，他不都是有神的带领，或者是只是他要去传福音，或者是在某一段时间干什么的。然后这句话，它不是指仆人，还是指一般基督徒都应该要守的情况呢？
如果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一个仆人哈，那是跟着他一定的恩赐的，
对，
好
吧，就是对他有托付，
有托付的，
有特定旨意的，
对对对，
那些
对对对，
有特派他去，
对对对，
这是仆人，
这是仆人
专门的，
对对对。
然后在刚才的这个第七章里面的，就不同了。
第七章呢，他也是，他是奉主的名传道，那么就是说。七章的前面有一句话，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这一条。”
那就是说，基督徒。
基督徒啊，你有没有遵行父的旨意去传福音？你有没有遵着父的旨意去赶鬼？有没有遵着父的旨意去行义呢？这是两回事情了。你凭你自己可以去做啊。好不好？凭你自己做那就错了，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对了，好不好？
那就说基督徒听到神的话， 明白圣经，他要去行。
对的。
要去行。
哎，就是第七章后面马上就讲了嘛。嗯。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好不好？
对，然后下面就说要行义能的，那就是有特别神叫他去传福音。行
异能，这个行异能，我们就举个例来讲，说方言也叫行异能，他能够说方言。有的基督徒说你看我说点方言给你听啊，好不好？你想不想说方言？想说方言，我给你暗示，我这都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做，好不好啊？好吧，这个恩赐，凡是有恩赐的人，必须按照神的旨意。神要你去做，你就用你的恩赐；神没有要你，你不能随便去做你的。
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聚会暂时到这里结束。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下一次继续。我们请全良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